我们感谢 Vivian 为我们做的见证。保罗曾经说，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其实神的儿女都是神荣耀的见证人。很高兴早间可以在主日的早上能够与弟兄姊妹我们来交通神的话语。本来今天早上是加深弟兄要交通的，那因为加深弟兄今天早上他是在那个 Cupertino， 就是余宏杰弟兄的教会来传讲，所以弟兄在一个月以前就跟我讲，我本来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安排一位合适的人来交通啊？结果我们的弟兄说什么呢？他说你最合适，所以我一个月来，我的这个压力也非常的大。那因为好久没有在主日上午跟弟兄姊妹来交通啊，那也盼望我早晨的交通神的话语，那让我们说的讲的我们都一同得着主宝贵的话。那早间我要讲的主题就是讲到敬畏神，那敬畏神就是讲到敬畏耶和华的名啊。那首先我们来念诗篇86:11，86篇11节在我们晨曦单上都有，还有 PowerPoint 上面也有，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我们再念一遍，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这是以色列君王大卫啊，他敬畏耶和华最重要的一个祷告，也是今天这个祷告，也是今天我们神儿女最重要的，也就是要敬畏神。敬畏神对神的儿女来讲，我们并不陌生，因为我们从读旧约到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敬畏神这个名词。敬畏神在新旧两约当中曾经出现有200多次，有200多次。那特别是在箴言跟雅各两卷书当中，讲敬畏神是最多的两卷书。所以敬畏神是对我们属灵的生活还有我们生命的成长有息息的相关，有很大的关系啊。那箴言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王大卫他的儿子所罗门他所写的一卷书啊，他要使儿女在智慧训诲教导人智慧而正确的生活啊，使神的儿女让我们在生活上，让我们在家庭上工作上，在所有一切事情上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有一个敬畏神的心。那箴言这本书呢，它不是一种属世的 智慧啊，也不在于谈论很高的这个论调，而是在于着重一个良好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啊，良好的属灵生活以及要公义正直的这个行为。那这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啊。那箴言是一本有智慧的书啊，那我们都相信弟兄姊妹都看过所罗门所写的这一本书啊，箴言这本书。那我们再来看敬畏神的是一个智慧的人。那我们可以从箴言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9:10-12，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他这边说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告诉我们的。其实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是说到我们必须要有智慧，我们的智慧就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的。那许多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从小到如今，我们很多人都盼望 我们是一个智慧的人，我们不仅在任何的情况下，不论工作、生活、家庭，任何环境下，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人，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但是呢，我们以为我们是很有才能、很有知识，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念很多的书、很多经历、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有智慧。但是其实不然，其实不然。圣经说的说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敬畏神的人才是有智慧，才是有智慧。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蒙神的救赎，我们认识神，我们也接受神的教导，接受神的教导，所以我们是智慧。圣经上说我们是智慧之子，我们靠着智慧来行事的，所以说圣经上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因此我们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神家中所有的服事，我们也需要要有智慧，我要有从神来的智慧，才能够使主的名得着荣耀。那敬畏这个词句在英文版，刚刚林师的这个马聪都有说过，英文就叫做 fear， 就是害怕的意思啊。但是在希伯来文跟这个中文的圣经所讲的啊，希伯来文的这个经文当中讲的是害怕跟敬畏是同一个字的，是同一个字的。所以我们刚刚读过创世纪啊，我们都很蛮熟的。创世纪三章描述自从亚当犯罪了以后，神呼叫他，亚当说他在园中，他说他听到你的声音就害怕。那我们就从这里就看到人因为犯罪就害怕神啊。那神是公义是圣洁的神，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也有讲到，他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啊。神要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才能够远离罪恶，远离恶事，使我们可以不犯罪。那什么是敬畏神呢？箴言三章有说到，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三章五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事上都要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他说不要自己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因为敬畏神的人，他的善行，他的行为，他的爱心，他美好的品德啊，都会从他身上自然的流露出来啊。什么是敬畏神呢？那我们晨曦单上面有列出来，第一个就是要远离恶事，第二个是恨恶罪恶，第三是遵行神的旨意，第四心存谦卑的心，第五侍奉永生神，第六凡事倚靠神，第七凡事顺服神。我们要从旧约的三个人物我们来看敬畏神的心。那有两位是我们在创世纪当中我们已经读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位他们敬畏神的心，以及看到他们敬畏神的重要。那这三位敬畏神的人呢，他是我们敬畏神重要的一个指标，一个最重要的指标。首先我们要交通的是挪亚，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旧约的挪亚。挪亚他怎么样？他全然顺服，他全然顺服。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有说到，我们一起来读。 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他就动了慈心，预备几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受了他信仰的义。所以我们就看到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的事，他就动了敬畏的心。我们注意这一句话，他就动了敬畏的心。他预备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在神审判全地的时候，也就是当时洪水泛滥的时候，拯救他们的全家。圣经上说挪亚动了敬畏的心，我们怎么样看到挪亚动了敬畏的心呢？我们看到挪亚是因为顺服神的话来的，因为挪亚在那个时代，人们他们都是追求物质，也追求财富，所以地上就满了了邪恶。他看到人的尽头已经来到最后了，那挪亚的日子人不敬畏神的，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那地。挪亚一生建造方舟，所以在住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神圣的生命，将挪亚带进一个最高的境界。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神用虹把它放在云彩之中，以利他立约，这是神以人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挪亚时代的洪水也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死，所彰显出来耶稣基督的死是埋葬万有，显出神浩大的这个能力。所以挪亚敬畏神是全然的顺服，但愿我们今天我们都是成为顺服神的儿女，顺服神的话来敬畏神。马太福音24:37这边有讲到，他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将来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怎么样，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第二位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我们对他实在是蛮熟的，他说到亚伯拉罕是完全奉献的人，亚伯拉罕是完全奉献。在创世纪22:12，我们一起来读。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人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圣经说到，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也就是你的独生爱子，不留下给我。所以这一章描述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人。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这个故事大家都蛮熟的，把他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带到神所指示他的山上去，就是他就上了摩利亚山。那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将他捆绑，然后放在祭坛上，要献给耶和华当为燔祭。那我们知道燔祭对以色列人来讲，它是五个祭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祭，就是燔祭。那燔祭的意思是就是牺牲的意思，燔祭就是牺牲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使马上制止亚伯拉罕说，你不可在这童子的身上上下其手，也不可害他。他说，我现在知道你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所以这里提到摩利亚山，我们也再往后面看，3000年以后，我们主耶稣基督也上了这一座山，就是摩利亚山的顶峰，叫做加列山。我们都知道主是在加列山上，主耶稣在这加列山上将他的命献上，流出他的宝血，洗净了世人的罪。 后来这座山呢，又成为建造圣殿的山，称为锡安山，称为锡安山。所以主耶稣后来有说到，他说他以后要再回来的时候，就要降临在锡安山上，降临在锡安山上。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看到的，他是一位完全奉献的人。那第三位，我们来看约伯。约伯的故事大家都蛮熟悉的，他讲到约伯是一个追求圣洁的人。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有一名叫约伯，他行前正直，敬畏亚尼二世。约伯是一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追求正直、追求圣洁的人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在追求的圣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神才是有真的智慧。约伯记我们都读过，他遭受到很大的痛苦，他遭受的痛苦，他也可以认识到这位永生的神，他也可以知道这位荣耀的神，所以他认为远离罪恶就是智慧，就是智慧。所以约伯认识到人的智慧在神的眼光里面是非常有限的，非常局限的。所以约伯他摆脱被他三个朋友的指控，我们读约伯记，三个朋友一直在指控他，一直在指控他，并且把他孤立，但是撒旦呢，也诱惑他，要约伯不要信神，但是撒旦最后的计划都落空了，甚至于怎么样，他的妻子，约伯的妻子，也竭力的来劝约伯放弃神，要约伯放弃神，但是约伯敬畏神的心是那么样的坚定，都不动摇，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人受害受苦，都是因着他认识这位敬畏耶和华。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真的智慧，真智慧。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十节这边有描述到我们世人的行径，当时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就是外邦人，都在罪恶的底下，他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圣洁的神是不能容忍罪的，因为罪会残害神的百姓，所以不敬畏神将远离天国，进入死亡，将远离天国进入死亡。所以神的智慧在各方面都成为我们敬畏神人的帮助。我们也盼望美国这个地成为敬畏神的地，我们也盼望美国这个地是一个远离神的国家，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犯罪是越来的越多的，我们都盼望在祷告里面希望这个国家是一个远离罪恶的国家，那我们是否呢有敬畏神的心呢？我们人，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法理解。有人就认为说为什么他的人的一生他遭受到这么多的痛苦，遭受这么多的不顺利的事情，甚至于他在问说到底神你在哪里，那假如说他要这样问的话，那有一个问题就要问他，就是说你有没有敬畏神，敬畏神不是在我们的言语上面，敬畏神乃是要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实际。在诗篇91篇一节说到，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主说他要视为安营保护我们，他要成就我们的心愿，那我这个 第五大体的第二点也有列出来，他说到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主必赐福给他。接着我们看箴言十九章二十三节，有讲到敬畏耶和华能够得着生命，能得生命。因为我们看到现今的世代，每一个人都在繁忙，每一个人都在忙碌，他们所寻找的是什么？要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喜乐。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平安以及喜乐。然而神的儿女，我们知道神的儿女，我们有神的应许，有神的应许。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所以敬畏耶和华是一切福分的源头。如果背逆神的话，那我们只能遭受到很大的遗憾。旧约当中的一些故事我们都蛮熟的，那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惕，因为唯有敬畏神，顺服神，使我们的一生就有满有神所赐的福分。我们能够在小的事情上敬畏神，我们在大的事情上我们就能够倚靠神，仰望神。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没有敬畏神的话，那我们也不要去指望我们的儿女会敬畏神，我们不会去指望儿女敬畏神。所以敬畏神，我们的是要在我们的儿女的面前，我们在生活上活出敬畏神的生活来。所以人生我们最聪明的决定，就是要来敬畏这位永生的神，这是我们最明智的一个生活方式。接着我要讲的是在诗篇一百四十五篇十九节，这边说到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所以我在这边有列出来，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当你追求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你跟随主，你去顺服主的时候，主说他必成就你的心愿。神爱我们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奇妙的神。所以敬畏神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价值，信仰当中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核心的价值。所以神的儿女要敬畏耶和华，敬业用敬畏耶和华去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而不是我们去效法世人的方法，不是效法世人的方法。所以神的智慧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当我们面临重大的一些问题，面临一些重大的决定的时候，甚至于你不知道你该如何是好的时候，我们智慧的人是不会去寻求人的意见的，我们是要寻求圣洁神的智慧，因为这位神是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能够看我们的神能够看到起初，我们的神也能够看到末了，所以我们的神是智慧的神，我们的神也是全能的神。再有要说到箴言三章七到八节，说到不要，刚刚我们念过，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严理恶事。当你敬畏神，也使你的身体有益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里面外面，我们都是敬畏神的人的时候，神在我们的里面要做工，神要让我们的身上活出他的自己。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的身体里面外面，我们都得到神的医治。 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假如你有经历过的话，我们敬畏神，神会医治我们身心灵，神都会医治我们。因为我们这位永生的神，他就说我们的心是他的宝座啊，住在我们的里面，主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的救主他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所以他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制作我们，常常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最近我们常常看到新闻，常常说有人酗酒，有人爱宴乐，然后呢酗酒的人越来是越多哦，这个比例这个数字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些有些人喜爱酗酒宴乐，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残害自己的身体，他们也不以为意啊。所以感谢主，今天神住在我们的殿中，正在将我们的身上里面啊，主是住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这样的身体，所以我们能够为主而活啊。然后主也会将最好的来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因为主内住的生命叫我们可以活出来主的生命。所以主在我们的里面，主说他会与我们一同面对艰难，会与我们面对所有的问题啊，并且把一个平安赐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安然度过一切的艰难，能够更有自信，更能够笃定来敬畏这位神。这是因为主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人生大小的事情上面，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是与我们一起面对的。所以敬畏神刚刚讲过是一个明智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明智的一个选择。那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宣教士，那他们都是敬畏神、顺服神、被神呼召的。那有两位，我们在程序单上有两位属灵的伟人，一位是到中国宣教的戴德森，他叫英文名字叫 James Hudson Taylor。另一位是在台湾宣教的马街啊，台湾宣教的马街，他叫 George Leslie McKay 啊。这两位都是19世纪宣教的属灵的人啊。史弟兄以前曾经说过，我们要长期读这些宣教士的传记，那读这些宣教士的传记对我们属灵上有很大的帮助啊，以前史弟兄曾经有讲过。所以我们就看到早期这19世纪的这些宣教士大部分都是白人，以前史弟兄也讲过，以前 那一段19世纪没有黄种人去宣教的，都是白人宣教的啊。那白人都是白人宣教，他们都是离开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乡啊，然后离开他们最优厚的这些生活。像戴德森是从英国，他的在那边的生活非常的好啊，然后他们要到去一个最贫穷的国家去宣教啊，去宣教，并且要遭遇到很多的这个危险和迫害。所以好多年前，当那个我们神和社基督徒聚会郑启光弟兄，那时候他们就派好多的弟兄到那个以索比亚，就是北非以索比亚最北边的那个地方去做宣教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宣教士真的是值得我们的敬佩啊，值得我们敬佩。当我读到《使徒行传》1章8节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说什么呢？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常常误解，以为耶路撒，也以为所有的福音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最后才到 才到第几？其实不然，啊，其实不然，在原文当中是同时开始的，啊，同时开始的。所以在宣教里面，我们也有看到长宣跟短宣两种。那我们教会应该是属于短宣的，啊，但是今天我们对教会的宣教要有负担，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对宣教这一项事上，我们教会都非常的有限，啊，那盼望主给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宣教的重要，因为我们都得着福音的好处，也因着这些十九世纪的这些宣教士所遗留下来的，我们今天才得着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盼望我们都对宣教有负担，啊，那在英国前几年有一个最大的教会，他们为了把他们整个教会全部的翻修，重新整修整建，所以他们就编列的一个预算总共1100万英镑，其中100万他们就是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对宣教的工作是那么样的重视，啊，所以宣教要去的人必须宣教必须有三个必须，有三个必须。第一个是人去，第二个是权去，第三个是福音去，必须要有这个三个要素。所以我下面所要提到的这个到中国到台湾这两位敬畏神属灵的伟人，他们都也是都有这三个要素，而且他们都是因爱启程。等一下我最后还会讲到因爱启程这个字，啊，第一位我们讲戴德森，那我们也蛮熟悉戴德森，他十九世纪的宣教士，当时他才21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去中国宣教，他是一个医病宣教士，啊，当时他是能够将医疗带进医疗最穷乏的中国去宣教，所以他开始在还没有去中国以前，他就在伦敦学医，哦，学医学。然后他要去中国以前，在伦敦他就开了一个账户，他这个账户叫做中国内地会，哦，他用非常少的只有10英镑，因为他当时也没有很多钱，很少的10英镑开户。他说他虽然用10英镑开在英国伦敦银行开这个户头，虽然是很少，但是10英镑的后面是有一个 plus， 就是加上神的应许，啊，看到我们的戴德森弟兄的这个信心是何等的大，啊，加上神的应许，他用163天的时间从伦敦到中国。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今天假如从伦敦到中国，我们只要12个小时，13个小时，我们就到了，对不对？所以在1960年的时候，他就在中国成立了内地会，到今天啊，到今天，他是近代宣教的一个楷模啊，他是为主燃烧，然后为神的国，他奉献了一生。他在1905年的时候，他就被主在湖南的南沙被主接去，哦，那他最有名的名言，那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说我假若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领取，假使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1853年，戴德森带着基督的爱到中国，52年以后，他带着中国人的爱回到天家。在这边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的宣教期间，因为戴德森他感染的疾病，他必须要回到英国去治疗，所以他在英国治疗的时候呢，他就用时间，虽然他在英国，但是他的心都是在中国。他在英国治疗的时候呢，他就将圣经翻为宁波话。我本来那一天还问娃娃妈，我以为他是宁波人，他是定海人，但是他宁波话他也听得懂，啊， 所以他将圣经整本圣经翻为宁波话，因为当时的语言不是像现在在中国你全部都用普通话都可以通行的，所以他就要将圣经翻成宁波话。第二位我要讲的是，对不起，可能今天会占用一点时间哦。第二位要交通的是马杰啊 ，George Mackay， 他的父亲是苏格兰人，他早期移民到加拿大，然后这位 Mackay 是他在父亲在加拿大加内在这个安大略出生的，他也是一位医生，他在19世纪的时候他才27岁，他就跟戴德森一样，同样是19世纪的人，他就到台湾去。他的日记写到，在1872年9月，当船到达台湾的那个淡水渔港、淡水港，他说感谢主，这个地方就是他要来的地方。后来西方的这个历史学家给他一个很大的这个称颂，就说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宁愿烧尽不愿朽坏，给他一个称颂。他爱台湾，他把台湾当作自己的家乡，到现在150年，很多人都在纪念他怀念他。那他将神国的福音由台湾南从北到南，甚至于在高山地区都有他福音的脚踪，因为现在你到台湾的深山里面，所有的原住民的村庄都有一间教堂，就是当初他设立的，那他在神的面前他也有一个祷告，他说他艰苦的工作劳累和守望，祈祷和哭泣，他悲伤喜乐散布在他这30年的宣教工作当中，他常常不能合眼睡觉，多次热病发作，并且甚至于站在死亡的门口，但是他从不灰心，他要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就看到这个马杰，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他爱神爱人，他也爱台湾，在台湾播下这福音的种子，成全了神的旨意，完全神的荣耀。那马杰在台湾，说实在他的事迹非常的多，假如有从台湾来大家都知道马杰医院现在在全台湾有好几家，都非常大的医院，从台北一直到南部。他也建立教会，也建立学校，建立医学院，还有神学院，他更成立了天韵合唱团，来歌颂耶稣基督。那最后没有在程序单上，那我想也必须稍微提一下，那这因为这个也这位宣教士也非常的重要，那耽误大家多一点的时间。这位宣教士是一个女的宣教士，叫做彭蒙慧宣教士，她叫 Doris Brohan， 她是美国籍的，她是美国的，在美国受过美国教育学家跟宣教士和宣教士，她从1926年就到台湾，到现在有97岁，现在还在台湾，已经有70年的时间。早期在台湾，我们都知道他早期台湾，你要留很多台湾留学生到美国来，他们要学英文，因为早期没有什么英语学校，也没有教英语的课程，所以呢，他就设立了一所空中英语教室。空中英语教室，他的学生有数百万人，他终身未嫁，因为要跟他结婚的人他不要留在台湾，但是他说他跟我们的神有约。有什么约呢？因为他要留在台湾来宣教来传福音，最后他拒绝了，所以他是一个单身的宣教士。他一生奉献的原动力就是敬畏神， 他爱神爱人，他永不止息，一生献给神，能够影响千万人的生命。他说他是台湾人，他现在后来已经领到台湾的身份证了。他说他一生奉献给这块土地，他说心在哪里，他的家就在哪里。他说我心在这里，台湾就是他的家。所以他跟随神的领导走的路，虽然看起来损失很多，看起来舍弃很多，但是神给我的超过我所想象的。他说我这一生不后悔，他说我这一生不后悔。他是一个伟大的传教士。后来前几年，两年前，台湾有编了一部这个舞台剧，就讲到因爱启程。刚刚我有提到因爱启程，就是编这个剧叫做因爱启程，来感谢他。那听说去听过这个看过这个因爱启程这个剧的人，大家都必须准备一盒卫生纸去，因为大家下面都哭得稀里糊涂的，太感动。为了这个宣教士在台湾所做的，就是非常的感动人。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弯曲悖逆的时代。我们神的儿女要敬畏神，我们神的儿女要跟世人有别，因为我们的四维都是仇敌，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他们用一切的计谋要阻挡我们敬畏神，远离神。但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我住我们里面的比外面更大，比外面更大。我相信神的应许的福分也必要赐给他敬畏的人。愿主早晨赐福他的话语，愿主早晨也借着这个话语能够帮助弟兄姊妹。那我们现在还是来唱第15首诗歌。